就是现在，就你刚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 AI 会有什么误解？我觉得目前可能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 AI 它的能力是有表现出来，它有这样的一个潜质，比如说我能去引导学生的学习，或者说能去让学生感受到一个更不一样的这种学习体验，但是可能它准确性是有限的，因为教育的容错性是比较低的嘛。
其实我今天可能有一个关键词，我写在我本子上的第一个关键词其实是两极分化，一个是国内和国外，一个是大城市和小城市，第三个就是我说的这种好学生、顶尖学生和普通学生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画个重点，认真听讲。大家好，这里是认真听讲，我是主播大海，
我是阿 Q，
我是王总。
我们都是正在或者曾经在一线中小学工作的教师，关注中小学及师范生教育，提供一些体制内、体制外的视角，偶尔活泼，偶尔严肃，偶尔犀利。欢迎你关注我们的节目。
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黄同学，那他其实目前在一家教育公司，然后作为产品经理的一个角色。那其实为什么邀请到他呢？其实也是因为今天我们想要聊的这个话题和教育科技相关度非常高，就是我们想去聊一聊，就是AI 在接下来它会到底会如何改变教育？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的听众，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都很想要去了解到的一个话题。市面上虽然已经有很多的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文章呀、论述，包括会看到有一些短视频，那其实今天我们能够聊到的维度呢，可能也是比较有限，但是也希望给大家提供多一个视角，也是我们目前对于这个地方的一个理解。然后，那我们先请黄同学来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黄同学，目前是在国内一家教育科技公司做产品经理。目前的话，其实主要会研究 AI 目前的发展技术跟整体的校内教学，包括家庭教学做一些结合，所以会做相关的这些产品功能设计。
对的，就是他是真正的会去研究，就是到底 AI 怎么嵌入到我们目前的现有的一些教育的产品当中，能够让更多的老师，能够让更多的学生能够使用得到啊。其实我们黄同学也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因为可能在实际落地过程中会有重重的阻碍，所以至少我们今天能够在线上哈，就是能够不受束缚的，能够有一些比较发散性的一些讨论，也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其实今天我们会围绕几个核心的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以目前我们对于 AI 的一些了解和一些初步的接触，我们想去讨论一下，就我们的视角里面，我们去看，我们认为它可能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教育生态。而且最开始，其实我们在提到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设想是探讨10年后。但是当时黄同学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我可能最多只能说到3年后，因为可能10年后 AI 到底能够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对我们的整个社会的影响能够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层面，是大家现在很难很难去预估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改了一下，就是3年后，我们从现在的视角看，3年后可能 AI 会如何与教育结合？它会如何改变我们的整个的教育生态？那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然后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会补充一下，就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哈，因为今天这个话题确实很难聊，所以我们其实是建立在前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就包括黄同学是一直在有做这方面的研究，然后这一期的播客其实也是兴起于当时我们看到了一篇网上非常好的这个文章，那这个文章其实是腾讯研究院的一个老师写的，那叫王鹏，那他的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人工智能教育与教育者的未来》。那其实我们今天的很多的话题，其实从这篇文章当中延展出来的，以及这里面提到的一本书，就是可汗学院的创始人萨尔曼·可汗的新书，就是《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教育》。那这本书其实也是我们有一个前期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阅读。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讨论的很多观点，就除了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之外，其实也很多是来自于文章和这个相关书籍的阅读。当然也不能够说的完全的准确，就是尽可能的希望能够有一点点专业的讨论吧。然后这个是我们大的一个背景，所以那我们进入到第一个问题当中，就是以你目前对 AI 的理解，它会如何来影响我们的生态？那其实先请黄同学来说一说，就是你作为非常非常一线的产品经理，你如何来看待的吧？
我简单说一下目前我看到的情况。其实我会分为国内跟国外两种视角去看。 其实，在国外的话，因为它整个模型出来的会比国内要早一些嘛，包括使用的限制也会少一些，其实已经会出现很多各种各样服务于某垂直领域的一些 AI 的应用，比如说有的可能在老师的作业设计，可能有的是一些任务的下发，有的是一些作业批改，包括学生的辅导，会看到不同的公司可能都会在一个很细分的领域去做整个应用的搭建，所以整个海外的话。我目前感觉是会看到不同的团队都在把自己的想法融入到 AI 的技术去落地的，但反而目前再去看国内的话，可能大家比较多能接触到大模型跟教育的结合会有几种吧，一种就是偏这种 AI 助手的，比如说给一个指令让 AI 去返回一个教案或者返回一些评价评语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对比下来的话。国内整个大模型跟 教育的一个结合的话，是比较早期的阶段的，可能一方面是受限于大模型能力的发展吧，第二块也是国内生态的问题，比较多还是一些大公司的团队在去推进，然后小公司做一些小而美的应用的话，在教育这一块是相对比较少的，这是第一块看到的，然后第二部分的话，就在国内的话，感觉在整个校内教学场景的话。整个 AI 的推进是比较慢的，可能目前比较多看到的就是在公立校的赛课或者展示课的时候，老师会引入一些 AI 的工具，然后去做课堂的一些小亮点的点缀。就比如说，我让学生去讨论一个问题，或者说基于 AI 去做一些资料的搜寻等等。目前可能看到国内的应用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我感觉 AI 它整体对于整个教育来说的话，它可能会几个方面都有影响。一块是老师本身的工作，第二块就是学生自己的学习，第三块就是学生在课堂之外、校外，我怎么去做一些资料的延展，或者是自主的学习等等。那目前可能在这三个方面的话，我们都会想办法去做一些产品的 demo 或者一些 MVP 的版本去给到市场去做一些验证。
感谢黄同学的这个是就于现状的一个分析哈。然后其实我的这个视角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是我更想回到教育生态这个问题上。为什么我不虽然我知道一个新的技术的出现，它的带来的这个变化，它肯定是要缓慢去推进的，尤其是在我们说在to B 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进公立校，当中，就像大家会看到最快的应用，就是包括在我们之前习惯的，包括这种算法啊等等，这些是我们知道它会有一些应用，包括在可能在这种家长会个人购买的这些学习机等等的这一些上面，其实它的 AI 的这种铺设会比较的快速，就是会比较灵活，但是在整体的这个公立校上都是显得是比较迟缓的，这其实带来了我对于整个教育生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观察是，我会觉得，在3年后，如果我们以3年为界，我们就已经一定会感受到更加明确的两极分化。这个两极分化，我觉得是要分几个层面来探讨的。第一个就是刚才黄同学有提到的，是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分化。第一个是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模型的搭建，以及说他们的推出，以及他们的使用上的限制是比较少的。而且就是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塞尔曼可汗的这个书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他当时为什么就是我们会看到，当这个 OpenAI 更新了 ChatGPT 的一些东西之后，然后很快这个可汗学院这个他们有一个在内部，他就是他们这个软件内部的这个助手叫可汗 Mingo 这个人工智能的小助手，就是跟同步的很多的东西都会接着更新，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是看了那个视频，就是可汗学院的这个创始人带着他的儿子跟如何来跟人工智能对话，让他去辅导一道数学题，那个大家可能都看了。为什么他能保持如此之快的这样的一个更新频率？其实是因为他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就跟 OpenAI 的这个创始人之间其实是有联动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技术可能会很大的程度上去改变整个教育的一个范式，所以他们其实做了很多前期的这个探索。而且不管是从这个之前我们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的视频的展现，还是自己一些小小的体验，都能够感受到，那么他们这个对于教育领域当中用人工智能来做助手的这个 认知和探索已经走的，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走得挺深的，因为他其实在他的这个书里面分享了很多分享了很多他们关心到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我们目前会对人工 AI 在教育当中应用会有一些隐忧的问题，其实他们都已经做了前期的很大量的这种探索和思考以及讨论，而且并且我觉得在看完之后是让我自己的认知有很大的改变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国内外的一个就是会造成国内外的比较明确的这种两极分化。那其实在国内的这个应用来讲，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因为虽然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家啊，但是大多数的专家他们本身不具备研发的这个能力。就像刚才黄同学提到，就是我们也会观察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当这个我们在教育科技公司里面，你也会明确的感受到，对于 AI 与这种教育科技的一个融合，它在教学当中的应用其实需要极大的这种投入，既需要有老板层面的战略有认知，还要舍得花钱，还得有钱愿意去花。这其实都决定了，就是那可能在这方面教育科技公司是已经能够走的比较前面的这种状态，但是公司做出来了之后，在应用层面上又会遇到很大的阻碍，就是刚才黄同学会提到的，就是我们整个公立校的这个反应，因为从上到下的这种理解，可能都包括说这种愿意去做一些探索和尝试的领导，到学校到老师，其实它有很大的这种推进上的一个阻碍。那么当然这些问题在国外肯定也会有。但是在目前我们在国内会感受到它是比较迟缓或者说受制的一个状态吧。这个是我觉得在国内和国外的一个两极分化。第二个我会感受到比较明确的两极分化是大城市和小地方之间的一个分化。这个分化其实更多是在于就是领导层面的认知和老师层面的接受度。比如说我其实已经在部分超一线或者说一线城市是能够看到有一些些的学校，他们当然也可能是校长为了噱头，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在很扎实的去推进 AI， 就是强制的让老师去使用 AI 去熟悉它。就虽然这种强制性有一定的，我们说不一定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但是一定是这样子。我是认为哈，一个新的东西大家下意识都是抵触的，当他开始用了之后，开始接触了之后，他才有资格或者说更能够了解到他到底能够做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做什么。那所以其实这个氛围影响下，就是大家可以感受的，就是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对这个事情的接纳度和了解程度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的。而且同时这会让我感受到什么呢，就是过往如果大家的这个学习的内容依然是聚焦在说我们国家统一的这种教材上面，那么大家的卷是有一个上限的。当然这也是我之前曾经在某一期里面发表过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应试这样子卷是有尽头的，它总有一天会爆的。那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呢，是现在当 AI 接入进来之后，因为它背后所代表的这个知识量这个容量其实可能是巨大巨大巨大巨大的。就是那就像刚才黄同学提到，现在我们很多人的用法其实可能更多的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就是给他一个简单的指令让他去完成。但是其实当我们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去认知的时候，也是我在看书的过程中 get 到的，其实我们是可能要把它作为一个，我觉得更应该是像作为一个 coach 或者作为一个 tutor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去理解，可能是会更恰当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大城市的孩子们或者是老师们，他们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到位了之后，他们借助这样子的一个工具，他们卷的这个维度就完全不是局限在我们目前的教学内容所属的这个板块当中了。所以它其实有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完全打开了一个第二空间。而这个第二空间当中还有带来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是它不再是局限在就是基础的知识吸收，而是其实对于不管是教育者还是学生，对于他们的原认知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它会导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一个 急速的一个分化。这当然再往下推一层，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从学生这个角度，那些真正厉害的那些学生和普通学生之间的差距也会迅速的拉大。就是这有点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什么，就可能描述起来现在废话有点多啊，因为比较抽象，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就我们说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的这样的一种转变。就是现在就我们拿的就是普通学生拿的可能还是小米加步枪，但是这个好的学生可能拿的已经是无人机或者是核武器了。那其实这样的一种差别也会带来很大的一个生态上的一个变化的一个问题。而从这个视角上面来讲，所以我会觉得它对于整个教育生态的改变，其实会让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激化。这个矛盾是多方面的，就是也可能是教育资源分配，就是已经不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了。我觉得已经不是这种分配这个词能够去概括的，不均衡的一种情况出现了。就是我现在是从这个生态的角度，我觉得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两极分化。然后其实我在讲的过程中，我其实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在这里面对于一些基本概念的定义，可能我们会说到一些专业的名词。我不知道这些，比如说像王总和大海，你们觉得听起来之后会不会有一些需要去做具体说明的地方？就比如说像我们俩现在聊到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你们觉得是需要有一些概念是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澄清的？
我先说吧，我有一个很感兴趣的话题在于，如果 AI 真的投入到教育之后，它的经济成本有多高？公立学校能不能负担？那么如果不是公立学校负担，是学生个体负担的话，它这个经济成本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字？因为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就是之后能够更快享受 AI 在教育方面带来福利的，未必是普通的学生，或者说未必是公立教育，那么是已经有条件去享受这样一种教育便利的人，他们现在要为此付出的成本是大概是怎么样的？
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以后黄同学可以补充。然后稍后我们那个还有一位正在赶来的嘉宾，梅洗头老师，他因为他是作为家长，他也会有一些探索。然后黄同学因为作为产品经理，他其实自己会付费去做一些探索。王总刚才的这个问题是在于，现在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情况来讲，几乎是没有学校或者是尤其是公立学校能够去付费做这个事情的。这个事情呢，首先从研发的角度，目前只有大公司能做。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我感受到的趋势，更多的这件事情完全不依赖于学校，而是依赖于家长。是有一部分的认知能力比较超前的家长，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在用国外的一些这种已经比较稍微比较综合性的这种应用，再去辅导他们的孩子。就是家长开始的，而且因为家长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涉及到的，他不仅涉及到成本，他还涉及到技术，因为涉及到要科学上网，而且你还得有付费，而且那个付费还巨麻烦，然后你还得在家里平时就日常就能够去进行一个使用，这些其实就是这些一层层筛下来，就是可能目前只有在大城市的一些高端的家长的这些层面上，他们会开始去进行一些抢先的试用。那目前我们国内虽然大家其实也会开始会看到有一些应用，但是这些应用我个人觉得就是都还不是一个我们说的它会改变教育生态的这样的一种应用的方法，更多确实还是黄同学刚才提到的这种小而美的，就是我有一个很明确的问题，或者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指令，我希望他帮我做出来。我的感受是这样，黄同学可以补充一下。
我大概讲一下，现在国内的话，如果说应用，我觉得肯定是一些认知水平更高的家长，他去做实践，然后让孩子先接触这个东西，这个可行性会更高的。比如说，在今年可能 Q1 之前，国内的大模型可能还没有那么爆发的时候，有些家长可能会通过翻墙，然后注册 OpenAI，然后通过 GPT 4.0去给孩子去做辅导。那这个链条其实还蛮长的，每一步都会筛选一些家长会就没有往下走嘛，所以是一些认知水平或者能力水操动手水平比较高的家长会去做这个事情。但其目前国内的 AI AI 大模型其实整体发展起来之后，越来越多这种比如像豆包 Kimi 这些图C免费的产品给到大众去使用，其实也会发现有另外一部分家长开始去用这些模型的能力去给孩子去做一些辅导，比如说家庭教育里面给怎么给孩子讲故事，或者遇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给孩子讲的，通过大模型给到一些方法，或者直接让孩子跟大模型去语音对话，去给孩子做一些辅导等等，其实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我觉得这一块的话，更多可能把大模型当作是一个比较全能的那个老师或者百科全书给孩子去做辅导，但是他给到的那个结果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属于那种文字或者是语言类的这种点播为主。但比如说教育，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我实际要去实操的内容或者要去看的内容，那这个大模型本身它是还没到这一步的。那比如到后面的视频音频或者图像等等这种多模态怎么跟教育串起来的话，可能还要大模型进步一段时间，或者大模型加其他功能把它给叠加起来。那目前国内看到像应用上的话，会看有一些应用是已经开始跑出来，比如说口语看到比较多，那基于话题加口语加一些 TTS 的语音技术，会有这类型的产品包装出来，陆陆续续和这样的一些产品出来。然后回到像公立校这种场景里面的话，其实它整个应用它更多是一个是学生在哪里去操作，第二个就是学校因此要付多少成本，就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孩子需要付多少成本才能去享受这个服务嘛。像在学校里面的话，目前观察下来可能会有两种使用场景嘛，一种就是孩子可能去到机房或者是电脑课的时候去浅浅的尝试一下这种 AI 技术，那第二种的话是可能我这个学校本身有一些学生终端设备的，那我日常就能接触到这些设备，那学校也会比较早期的去开始把这些应用推到学生的这种设备里面，让他们去尝试更多跟大模型去交流。我会发现国内在特别是公立校内的环境要去推这种技术的话，学生有没有一个设备能长期的去进行人机交互，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那这个本身就会依赖于学校的经济水平，如果学校已经有购置这些设备的话，它推广起来相对会容易一些的。我们在重庆包括广州看到一些学校是有做这样的尝试的，但如果学校本身的这种设备建设是没有的话，那其实孩子在学校里面去接受这种 AI 的教育的话，更多就是通过比如校内的一体机，老师上课的时候会插入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就只能去机房偶尔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些东西了，还是有很明显的差距的。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在尝试用 AI 去做一些我自己教学的素材的就尝试，比如说我之前把一篇学生的作文输入进去，让 AI 对这个作文进行修改，但是我发现它修改出来的东西我不是很满意。这个可能跟语料库有关系，就它自己的整个中文的语言使用能力可能没有我想象那么好。然后其次，我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一个在大学当朋友的老师，然后他自己给学生布置了期末作业之后，发现学生所提交的期末作业非常之雷同，然后他就发现可能有很多学生都运用了 AI 这样一种工具去完成他们自己的期末作业，所以导致他们交上来的东西可能因为语料库的相似或者提问方法的相似，导致生产出来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是学术垃圾。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也跟中文环境当中 AI 工具所使用的语料库的迭代变化有关系，然后这个可能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国内 AI 在教育方面的一个使用。
你刚讲的问题我觉得分两个嘛，就最后一个是指学生用 AI 来去作弊，这个其实我觉得全世界的小孩都是一样的，就我的用 AI 最大的动力可能有一部分来源于我可以很快的去获得一个答案，那有可能是每个孩子他的问法或者是他用的模型是比较相似的，比如都用了 GPT 或者都用了豆包，那生成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那这样子老师其实会觉得给到的结果就很糟糕，其实也是学生本身对这个技术的使用素养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你刚讲到作文批改这个场景嘛，其实它是一个一直以来都有公司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就除了大模型出来之前就已经有公司尝试去做这种 AI 批改了，比如说宝蔚来或者是科大讯飞，只是大模型出来之后会有新的公司新的团队用更 不一样的技术去重构这样的一个批改。那最近我们也有，其实也有研究这一块的一个批改嘛，它会有几个部分，一个就是我怎么把学生的这个作文的核心的这几个版面给提取出来，第二个是文字 OCR 转成电子版，第三个是批改。那批，我觉得批它可能有几个难点，一个是我提取出来的文字能否比较高保真的还原它原本的那个书写的那个内容。第二个是我批改的时候老师是以什么样的标准给进去的。我们现在尝试会把批改拆成几个维度嘛。比如说我的字词义是否合适。第二个是我表达的中心思想。第三个是学生写这个文章的利益。可能在批改作文的时候他会有更就对他那个 prompt 又有更强的拆分，要更细致的给他不同维度不同评分标准，他给到的批改才会更拟合老师的一个批改结果。不然只是把文章给到大模型，让大模型返回一个批改结果的话，它大概率是不太可行的，因为它也需要去学习老师的一个批改习惯。所以目前如果我们团队在做的话，会更多的是把老师日常的批改行为去做更细的拆分，看他在不同维度里面会考虑什么样的批改方式，要让他尽量参考老师的这种输出维度去做批改，这样子它的输出会更完整一些。其实这我刚也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 AI 支持教育的这种产品研发的时候，会直接跟老师直接用这个大模型去说一句话，让他去执行某个指令。我觉得会有一些差异的地方在于说，可能我们大部分人在使用大模型的时候，对它的要求更多就是一句话，或者就是几十字的一个要求。比如说我提供两篇学生的文章，帮我去批改学生的作文并给我返回批改结果，大概大部分人会这么写嘛。但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批改对于大模型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大模型它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什么都不太懂的人，但他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但我们得告诉他你得在什么什么维度下按什么标准去执行，这样子他输出的结果才会更好。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国内国外 AI 的地方，然后我知道国内现在有很多像黄同学这样的都在研究这块。然后说到这儿我要稍微说一下，就是我前一段时间研究生答辩的时候，然后当时答辩的时候说我用 AI 来设计那个作文量表是非常方便的，而且使用啊包括使用效果都非常好。然后我就说对这个设计的时候我用了 ChatGPT， 只不过当时答辩的老师就立马反映说这个最好还是不要用国外的，要用国内的 AI 工具，说我们现在国内也开发了很多很多非常厉害的 AI 工具。那我紧接着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觉得国内和国外现在我们的技术到底有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技术大概差距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发展到我们将来在用的时候国内的 AI 工具就确实是比较符合中文的语境这样子。
其实我自己实操下来的话，我感觉国内跟国外它没有那么大的，就从文字处理上没有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的，有可能在不同 AI 它在训练的时候给到的语料它是有自己公司的特色，所以造成它会有不同能力。比如我们试的时候可能发现比如 Kimi 它对语文的理解还不错，或者是豆包它对英文的一些标准的理解执行起来是比较 OK 的，它可能本身跟公司之间的训练语料是有关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您提到说导师会建议说不要用国外的，尽量用国内的。我感觉这块更多可能是还是语料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说我国内目前有很多的监管要求去做一些比如政治或者是一些黄暴的这些审核机制，那这一块的话国内跟国外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用国内的模型的话它相对来说会比较符合国内的审核要求。我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
哦，觉得说的还蛮清楚的。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前面聊的我们现在对个人的 AI 的需要大部分是把它当成教学辅助，好像感觉这个跟中高考更兼容一些。那是不是将来发展到后面就真的能够做到人手一台机器，然后学生就能够针对每一个学生进行个性化教育呢？然后以及如果学生到时候学的话，他们是利用 AI 去学习还是去学习如何更好的利用 AI？
这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的，因为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思考。就一开始我们会想着 AI 是不是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用 目前的大模型去重构很多环节，比如说用大模型去重构作业布置，用大模型去重构老师个人的一些资料库、语料库等等。但会后面会发现说，可能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会对大模型的能力要求会很高。可能未来，比如说五年后、十年后，大模型的发展它能到达这样的一个阶段。但从目前我们实践下来会看到，大模型目前的能力还是相对不太可控的。我们还是得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让它去应用嘛。所以我们目前更多的话会让 AI 结合一些现有的流程去做改造，比如说 AI 加微课的学习，或者 AI 加题目的辅导，或者 AI 加作业的批改。那这一块的话也会把 AI 设计成是这个教育过程的某个环节。举个例子，比如说刚讲的作文批改，我们可能会用 AI 的这个总结归纳能力，再加上老师的这个对作文作业的一个要求，让他去执行老师这个要求，给到一个结果反馈。因为 AI 去做总结归纳结果反馈这个能力是很强的，但他对比如说教育的标准他理解是不清晰的，我们会把人工加 AI 的这两部分给结合起来。那另一块的话可能会把 AI 作为后置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在教育过程中是需要反馈的，那反馈的时候老师跟学生其实是处于一个不对等的关系嘛，就一个老师对几十个学生他一定是没法比较好的去照顾到每个学生的需求。所以我们也会考虑说，当我获得一个学生的问题反馈，或者一个关于学生的这种学情评价之后，我可能通过 AI 加我们的一些预置的资源库去给学生做一些更好的分析，然后先给到他一个初步的诊断，然后他去先去解决问题。所以从这个思路上去看的话，我感觉目前 AI 对教育而言的话，它会是一个增强现有的教学流程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的。
好，这个地方我要发言了啊。就是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这样的讨论特别好，而且其实王总和戴海也代表了，就是现在老师们在他们已经是作为一些有一些尝试的人的一些实际关心的问题，我觉得黄同学给了很好的回答。然后其实刚才黄同学后面最后提到的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很多的使用其实是对于我们现有一些环节的一些强化，这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和黄同学我们在探讨的这类问题的时候的一个比较大的分歧点。当然这一方面肯定也是因为我比较激进，第二个是因为我不是产品经理，就是我不是从它的实际落地这个角度来考虑的。就是我始终为什么对目前的AI 与教育结合，我一直其实没有，一直以来我没有怎么发表观点，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目前绝大多数看到的这种应用，或者我们能够想到的思路，其实都是在原有的这个教育范式当中，我们希望去把它做得更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前两天还看了一篇文章，是讲就是现在我们的 AI 出海，就是它用的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辅助刷题。就包括我们在有很多教育科技公司，其实我们再去应用这个 AI 的时候，有的呢是去加强如何利用 AI 来帮助老师更好的管理课堂，那有的呢其实更多的是去强化应试的这个环节，怎么能让刷到的题更精准，更有个性化，更有代表性，就是更多的其实可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维度当中，或者我给他推的这个题，推的这个学习资料怎么能够更加符合他的这个需求。当然这个点没有错哈，但我始终是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是在原有，依然还在原有教育范式的这个桎梏当中。但我会认为说，其实在相对比较理想的状态下，或者是我相信在五年后十年后，我觉得 AI 带给教育的这种改变应该是一个全新的生态。这里面就会涉及到比如说像王总刚才提到的批改作文，包括像大海提到的就是利用它来去做一个作文的这个提纲，包括老师去布置这个作业，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些需求都将不复存在。因为它对我们的整个社会的这种重塑会整个的改变我们对于教育目的的这种思考，或者说尤其是就我觉得目的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可能是对于我们这种评估的方式以及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这个理解是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的。就是它到底能变成什么样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完全描述出来，但我始终一直是觉得它不应该是在现有功能上的一些强化， 去帮助我们更好的应试，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未来就是在真的在这种它改变了生态之后，应试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就这其实也是我在去看他那本书，就他提到他们在国外里面去使用，就是在他在科幻学院去尝试去做这个结合的时候，他们会用的一些做法。我这里反复提到这本书，并不是因为别的哈，一个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时间去尝试，而且因为那个程序实在是太繁琐了，我搞不定。第二个是因为。我们其实因为我现在缺乏这种具体的场景，他们其实是围绕学他们的用户的这个具体场景去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尝试。那其实我会发现他们在应用的过程中其实就已经脱离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种很基础的我给他发一个指令或者我给他发一个问题让他来帮助我，而是他们是真正的会把这个 AI 作为一个 tutor 的一个存在，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办学的概念。我觉得是一个真正的是起到了一个办学的一个概念。这样的这个概念之下呢，其实就是相当于大家是一个共同学习的状态。而且是他姐当他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说实话，我以我现在的想象力，我对于 AI 的想象力，我都提不出这样子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觉得它的应用会增大我们的两极分化，同时也会让学生发生比较大的这种分化，就是因为我觉得在真正去发挥 AI 的这种能力，是对他的这种思考，对于他的这个思考能力有更具体的这个有更具体的这个要求，就是原认知有更高的要求。
哦，我也不是提问，就是我就是想说一下，我其实觉得如果在这种非常理想化的状态下，我觉得可能会跟中高考现行的中高考的教育制度就已经不兼容了。因为如果你是这样子去使用的话，每个学生他能够得到对于自己更好的教育，那学生之间确实水平会不一样。那对于我们想要做到的这种选拔优生，然后再去做，可能现在他要做的这种统一化的中高考体系可能是不太符合这件事情的。以及我觉得如果将来会变成这样子的话，因为 AI 工具毕竟后面你可能会涉及到平板也好或者其他也好，这个背后会跟公立教育之间你会发现背后会有利益之争。当然这可能也是各个产品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会觉得我们做到的公立学校的基础教育会跟我们要引用的资本的产品之间会产生非常大的矛盾。我要说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学校之前因为平板开设平板班，然后被各种投诉啊举报啊之类的事情，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背后可能会产生更大的问题。 OK， 我说完了。
其实大家就是提到的那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包括和我们现在当下的中高考之间的这个制度的这个冲突，就是这其实也是稍后我觉得是我们甚至可能要讨论到一个非常哲学层面的，就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和目的可是不一样的概念哈。就是教育的目的，尤其是在我们的国情之下，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角度可能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才能够讨论出来说，也讨论不出来哈，就是去讨论，就是它到底会给我们的教育生态带来什么样子的一个冲击。
我这里补充一下，刚刚大姐提到教育它是跟目的有关系的嘛。我最近看一个产品，我也觉得比较有意思，也可以展开聊聊。就那个是 SpaceX 那个学校推的一个产品叫 Synthesis， 是一套线上的课程的。我第一次看那个课程的时候，我觉得哇，还挺新颖，因为它不是那种传统的一板一眼按什么课程章节课时去排课，它是把一个比如说数学比如数字怎么来的，数字它的十进制在生活中怎么应用，然后二进制它怎么从十进制演变过来，然后二进制在计算机里面怎么应用。然后一边看那个课程一边在回想当时马斯克讲的那个原认知嘛，就当我在讲一个知识点的时候，其实我要更多的去考虑它到底它的原始的推导怎么来的，它是为了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去服务的。我看完那套课程之后，我感觉它跟我们整个国内的这种教育体系，包括国外大部分教育体系都是不一样的，它是服务于 SpaceX 那个学校本身的课程去做的。那我看到那个课程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教育管理者或者是教育制度本身的目的不同，它会催生一两完全不一同的这种产品。像刚提到国内的这种偏应试的教育，可能它就必须有应试的解法，但如果是 SpaceX 这种创新性的学校，那它本身的教育理念就不是去培养应试，而是培养一些可能 这个领域的尖端人才，那他的教育理念导致产生的产品就完全是不一样。可能我们国内目前要去把 AI 去实际落地跑起来的话，可能目前的情况还是要得跟我们国内的情况去做结合，然后远期的话看这部分怎么跟比如说教育公平等等这些议题去做切合吧。
对，所以其实顺着你刚才黄同学说到的那个来讲，就是这里面我也觉得会催生的催化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家长这个层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公立教育体系，它一定是服务于国家的这个目的的，就是我觉得是每一个国家的公立教育，它首先是为国家的这个统治的这个目的去服务的。那从这个角度，这个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他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但是同时也会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些资源上的这种浪费。我指的是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也是在我们国内很现实的一个情况。但是我是觉得从国家的视角，他其实只需要最尖端的那部分人才其实就 OK， 但是从家庭的视角不是这样的。因为这其实也是我们说当下为什么家校的矛盾会越来越多，其实也是体现在说家长的这种诉求和学校的这种定位就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这种偏离。那过去的话其实是一个是违法，一个是可能会不上义务教育会违法，另外一个是家长绝大多数家长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辅导。那其实我会觉得说在 AI 这样子出来之后，就包括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tutor 出现，就包括我自己，我也会觉得那可能会催生出来很大一不能说叫很大一部分，但是会比原来规模要更大的一部分家长，因为认为目前现有的这样的一种体制是没有办法满足他们对于孩子的教育诉求，以及他们会认为这样的方式没有办法培养他们孩子面向未来的这种能力，而选择 homeschool。 这其实也是我个人比较倾向的一种方向。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发展就可能会催生出这样的就是在 homeschool 的这个就在家上学这个群体的壮大，这也是我个人会觉得会带来的一些改变，就是因为目的不一样嘛。那因为如果我们说过往如果我要走中考高考，那其实是因为我们认为说走这样子一条路径更能够达到我们说有一个好工作过上好生活的一个目的。但是如果家长一旦认为说这样的一条路径已经没有办法让我的孩子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有一个好的未来，那如果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其实可能就会带来生态的不一样的这个变化。这其实就是涉及到教育本质。我这里说的这一段观点呢，是来自于我们刚才推荐的一篇文章，我们到时候也会放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就是他会提到说，就是在这个教育的这个本质，它其实有点像，它的机制，学校的机制比较像大模型。它其实就是第一层呢，它其实是要用大量的知识去激发大脑神经元的链接，来促进个体智能的这个提升。那其实就是大海提到说，他认识的一个学生是在家 homeschool， 然后但是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第二个层呢，其实是要通过教师、同学和父母的互动，经历摩擦，承受挫折，通过协作，凭借毅力，进而感知社会，掌握学习的方法，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去提升对于学习、社交和生活的认知，同时间具备了情感。而这两层的涌现也是创新的来源。那其实我会觉得确实之前会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是 homeschool， 那么往往第二层是比较难做到的。所以绝大多数人哪怕有这样子的能力去做 homeschool， 大家也会因为第二层的这个原因，就是更多是社会化层面这个原因，会选择让孩子去学校。但是目前的我的感知，我看到的情况是，因为目前的当下的这样的一种矛盾的激化，以及说公立教育体系的这个目的与家长期待之间的这种脱节，已经让很多家长越来越多的家长可能甚至要减轻对于第二层的这种依赖。因为相对来讲，在第一层目前的这种机制下的这种学习的效率投入产出比其实是效率非常低的一种方式。这其实也是我目前看到的一个情况，也是我觉得在 AI 这种 tutor 发展到一定成熟度之后会带来的比较大的一点改变。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像是 像是那个他们在去使用这个再去使用这个 AI 去做 tutor 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甚至是可以让 AI 去给到真的像是家庭教师去起到一个一对一的作用。因为其实这个一对一的这一点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就像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这个方式，还是我们说的这种孔子的因材施教，其实大家都知道一对一绝对是最好的，效率最高，以及最符合最能够去进行定制化最高效最好的最高质量的一种学习教学方式。但是它在过往其实是不太可能做到，尤其在我们中国的国情之下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如果是 AI 能够发展到真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能够做成为一个很好的 tutor 一个助教，那么其实它有可能就能够让这一理想变成现实。那么我们更多要去解决的可能就是第二个，就是社会化的这个问题怎么能够更好的解决。但我相信它有解决的方法啊。然后所以这个是刚才的一些想法吧。
就刚才提到说AI 它最终目的是能给到每个人更个性化的辅导嘛。但我觉得目前就作为一个公立学校就这种公立学校的教育机制出来的学生嘛，我感觉可能我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更多的矛盾是在于说，可能我过去一直以来这种学习方式，当我到了大学或者当我毕业出来社会之后，发现它完全是不适用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如果我当时还是学生的话， AI 的这种能力可能给我一个最大的不一样是原来学习还能这么学，或者学习它还有这样的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完全应试的方式。可能这从学生的角度的话会给到他更多视角的打开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你提到说教育最终是要发现人的潜力嘛，就因材施教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我其实有时候也会在想，我们因材施教实施的主体应该是谁？比如说因材施教是由这个 AI 去跟学生去做交流，比如说像黑客帝国这样子有一个很完美的机器人去做学生的这种行为的引导，我感觉好像目前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理想化的。可能目前在我这边可能会想去做一个事情，就是我怎么样可以通过 AI 跟学生的这种人机交互，让学生或者让老师发现学生的某些特质，比如说发现这个孩子特别爱思考，或者发现这个孩子特别爱某些领域的钻研。可能在这种程度上面去让教育的主体或者是家长能发现孩子的这一方面特质，让他给学生更多的这种针对性的指导，可能人的参与会让这个教育的实施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吧。
其实你说的这个让我有一个灵感哈，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AI 能做的其实可能更多是因为他会跟学生之间有更多的这种对话，而且这种对话是可能从学生的视角他是更愿意更敢于去表达的，而且因为会让他有一种一方面是有一种私密感，但前提都是建立在他有一个个人终端的情况下，那有更有私密感，也更他会感觉到被倾听。就像之前不是现在还有人就是在小红书直播那个和 AI 谈恋爱的那个过程，就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他会真的会更加的了解学生，也会让学通过这样的一个教练式对话的方式，也会让学生呢更了解自己，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可以其实把这个报告相应的发送给老师和家长，让家长和老师也能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了解，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去完成说自己的一个规划。但是这些其实依然都是建立在第一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第二个就是这个人要有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意识，就这个是我觉得，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原认知就是越来越重要，或者是家长的视角可能是也会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角色。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不仅仅是因为今天还有两位老师在哈，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教师的角色会不会被弱化，这其实我相信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哪怕像我们刚才说 AI 真的能够做到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又能当助教，又能当这个就是情感陪伴，然后又能去做这样的相应的一些评估测试，但是我确实也还是觉得就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交互是不可替代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交互是不可替代的。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也要求老师自己本身要有一些转变，就是他对于自己的这种角色的这种定位，以及他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对于 AI 的这种了解和认知，如何去更好的利用他去作为自己的助手，去 进行授课，以及说和学生去进行互动，其实我觉得也都是提出了就是有很长的这个路要走。这其实也是我会觉得说在公立校去推进这样的一些相应的一些使用会比较有阻碍的地方。嗯，就是更多我觉得，因为我会觉得现在大多数的老师其实反应还是会觉得他可能会对老师这个工作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嗯，
其实我是觉得他可能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黄同学提到的这个老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学习怎么写那个提示词，英语叫怎么说 prompt， 就要写这个东西，而不是简单的跟别人交接工作的时候说上两句话这样子。可能老师在这儿在某种程度上弱化自己原本教学职能的同时，你要学习新的技能，然后去做更多的属于你的，如果在这种环境下理想化比较可以实现的话，可能你需要做新的工作了。
是的，那其实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就是我想再 Q 回我们最开始想要讨论的两个核心问题啊，就是第一个就是针对在这样的在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前提之下，就是家长老师和学生的这种角色定位和具体工作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产品。就这个的话，就是黄同学要不要先来整体分享一下，就是你现在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更理想化的情况下，就脱离你当下目前的可能这个工作带给你的这个限制来讲，就是在更理想的情况下你觉得可能会需要什么样的产品。
简单聊聊吧。现在的这种 AI 加教育的产品的话，其实可以理解就是大模型加提示词，可能比较多是以这种方式去呈现出来的。特别我现在会看到很多给老师提供的教师助手，它可能会罗列了很多不同功能，但里面拆解下来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功能就是一段 prompt， 然后通过 prompt 去执行这个指令。但我觉得 AI 它往下发展的话，它肯定不只是基于这种文字型的交流的。我觉得在 AI 发展下去的话，可能最大的影响可能一个是在学生，一个是在老师。而家长的话，在家庭教育那一侧，提供的工具相对来说它个性化会更强，就有这方面能力的家长可能会有自己的创造力去做各种小小的工具出来。而对学生来说的话，我觉得 AI 它可能会发展出来一个甚至会是全知全能这样的一个教师，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话，可能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它来去做解释。我觉得这一方面是解决学生好奇心或者探索的问题，第二块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全知全能的教师，他可以给到学生一些比如价值观或者是一些发展方向的引导。因为在教育的过程中，可能我解决你知识只是其中一方面嘛，但我引导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我给你了解自己有哪些可能性，可能这是 AI 有能力去做到的。因为 AI 它通过比如说我的综合的联想也好，或者基于我对你的了解，然后去跟你进行多轮对话，去分析出来你的个人实际情况，我觉得这 AI 都是有潜力去实现的，只是在往后我应该给你去做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规划，或者是一些实际案例的这种跟你的交流，这一块的话是需要 AI 有更强的能力发展的。这是对学生那一块。对老师来说的话，我觉得 AI 它可能最终会发展成为一个效率工具，就让老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低效的事情可以通过 AI 解决，那 AI 可以给老师更多有效率的反馈，让老师去做更多更有价值的教书育人的事情。大概是这样子。我们也可以交流一下，因为现场有两位老师嘛，肯定会有更多一线的视角。
我之前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 AI， 我很感兴趣，但是好像要下破解版而且要付费，就是教你怎么样回复家长的提问。我觉得我好需要这个呀，就是怎么样克制又有理的去回复家长的提问。不就是如果只是客套的回复，我觉得这个很多 AI 都能做到，但是我觉得他的回复得带有教师的角色和甚至带有一些教育理念，他的回复在我看来还是有效的，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客套。
哦，那个还是蛮厉害的。其实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一般就是很重复性的工作了，比如说你像判一个听写啊，对语文来说嘛， 判听写，然后包括很多时候我们要上交各种各样的材料，尤其现在青年教师要手写教案之类。当然手写教案这个事儿，可能它有它其他的作用，反正就是要教一些学校各种各样应付差事的工作，以及如果像是比如说上面局里面发下来一些文件需要学生做小报的，然后需要学生做什么演讲比赛，就是要完成上级某局他们的政治任务，就这些东西如果能交给 AI 完成，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其实感觉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这些事情会大量的占用老师可能教学的时间，然后 AI 的话可能他给到的结果也还行，就通过他去释放这部分的时间
啊。对对对，就是要做一些这种反正我们交上去也没人看，他只是需要有那 一些东西去就做这个。然后具体教学上面，其实我们就是可能我跟王总都是蛮想做创新类型的事情啊，然后就希望这种把重复工作的事情交给 AI， 但是可能这个跟个人特质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些老师他做这种每天都能够坚持做同样的工作，我是觉得可能是真的跟人差异有关系。当然我会觉得大家应该都不太喜欢做重复性的工作吧，也许
哎，这个地方其实我想到一个刚才没有讲到的一个补充的地方，就是这里面其实我们再去使用，其实就像刚才大海说的那个问题，也有点像是为什么现在学生会用这个来抄作业，这个在前期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事情。这其实反向是提出了我们在去对学生布置作业的时候，就是如果他能够有更大规模的应用，他其实是需要去思考说我应该是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如何让 AI 帮助我把这个作业做得更好，或者是能够帮助我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多的收获，而不是就是变成是学生利用 AI 来去对抗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刚才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就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我当时看那个书里面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也是改变了我自己的一个认知。就是说实话，如果是我觉得我也会忍不住，就如果布置的这个任务这个作业本身是一个很无聊的东西，那么我觉得我也是会忍不住用 AI 去抄的，或者说去帮我应付了事。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可能是需要老师一方面是要对这个作业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 AI 和教育的这个结合的这个产品设计的足够好，它其实就像他们在 Khamigo 那个里面会做到的一样，就是它其实是会去给老师去反映说，就是这个学生他的这个作业是在和我进行了怎样的讨论之后完成了这份作业，哪一些地方是我给他提出了这种问题，抛出了更多的问题，相当于帮助他去进行这种垫砖的工作，能够让他帮助他把这个作业做得更好，而不是我直接把这个答案最后给到他。这其实有点像是我们现在说，就是包括你在用很多搜题软件是直接给到你答案，还是说帮引导你一步一步去找到思路，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升级版的这样的一种感知。这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对于技术的一种研发，另一方面其实就是我觉得对于老师也对于就是在老师和学生这个关系当中，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因为老师，那么你应该如何布置一个更加合理的作业，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同时能够让学生有就是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学会如何利用 AI 来帮助自己完成的更好，并且建立更深度的认知，而不是就是布置了还跟过往一样去布置一个普通作业的话，那么其实可能他就是真的让 AI 去写就完成了这个过程。这个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有启发的一个点。
说到这儿我其实就能够感觉到阿 Q 说到的刚才学生在写作业为了应付差事他们开始不动脑子，所以利用 AI 做一些这样的工作。我现在想就是有一点可能可以提供出来给大家思考一下，因为我现在没有答案。学生不动脑这件事情到底是因为学生脑子反应慢，所以老师必须通过一些重复性的内容教给他才能记住，还是因为老师从小到大一直是这样做的，就有点类似于加引号填鸭式的教育，所以学生慢慢的学会不动脑。 我是不知道学生不动脑和老师教育填鸭式教育之间这两者到底是因还是果。如果是我可能个人觉得是两个原因都有，那用了 AI 到底能不能，就是哪怕就是老师在设计作业的时候设计更让人思考的作业，到底能不能让所有学生都学会思考？我个人是觉得还不一定，这可能就涉及到到底是因为学生反应不够，还是因为老师教育真的出了问题AI 到底能多大程度上改变缓解改良这一问题，这可能是
就是你说的这个。首先啊，就是如果在当下这个场景当中，我觉得如果学生没有思考，一定更多是老师的问题，就是因为老师采用了填鸭的这种方式，而不是采用了一些能够激活学生思考的方式去教。
但是我要稍微提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有些时候针对一些比较成绩不是很好的学生，或者他反复错同样的问题，我们会把他叫过来一对一的去，老师也会有一对一的指导。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引导他去思考，他的脑子里面岔路非常多，然后你很难说就是你一对一去引导他思考，这过程会非常慢，而且他不一定真的在动脑，即便你想要通过一些降低难度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方式，总之可能我遇到的这一些孩子确实是不是特别的爱动脑爱思考，他们有些东西因为有些孩子就是这种操作类型的，他只能就一步一步教给他，他没有这个我不确定是因为教育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就是确实是在我手里的学生有这种情况。
就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我是觉得你有一定会有这样的学生，但是我觉得他的比例不会太高。就是如果到你现在这里，你现在这样子的感知，一方面是因为他在过往的这个经历当中，因为大海是初中嘛，是在他在整个小学的这个阶段就已经没有从来没有被激活过，或者是很少能够被激活，所以他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习惯和能力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但不是说大海你问的有问题啊，而是我是觉得就是到底在怎么去激发一个学生学会思考这个事情上面，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这其实也当然就是 AI 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初期的话，我觉得它的能力也达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从这个本质上来讲，就是要激发学生去思考，一定是就是那种苏格拉底式的这种提问，一对一的这种提问一定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有效，就像刚才大海说的这种一对一的这种提问这种引导一定是比你把这个东西灌给他这些都更有用，只不过他确实很耗时间很耗精力而且很累。那其实如果这件事情如果 AI 在未来能够做得更好，我觉得他是能够一定会起到更多的激发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但是同时当然了，就是 AI 不可能解决所有学生的问题，就算再好的机制也一定会有浑水摸鱼的人，这个不管在工作上在学习上，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其实也是我觉得说，就是当一个技术发展出来，一个产品发展出来，怎么用它是取决于，就它到底能够用到什么程度，是取决于我们用的这个人如何去理解它，如何去思考它，以及它使用的这个方式。同样的一个工具在不同人的手里，它就能发挥出完全不同的这个效果。这其实也是我在为什么在很开始的时候就有提到说，我觉得它会加大两极的这个分化，是因为在整个在公立教育它全面去推进的过程中一定会很缓慢的情况下，那么一部分的家长和一部分的学生一定会走在前面，当他们掌握了这样的一些使用方法，真的就像是有了核武器一样，就是那就会快速的跟其他人产生极大的这个差距。那么当然也会有一些学生，就是可能甚至在大家都已经开始熟练使用的时候，依然有一些人没有办法去接受，那他们也相当于就是会被逐步的这个淘汰掉。这有点像是什么，就像是我们说我们从农耕时代进入到工业时代之后，那像会淘汰掉一代人，这个是我觉得是历史的进程当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过程，就是是进化的必须。当然哈，就是我这种是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我当自己成为牺牲的那一批人的时候，肯定也是会感受到不爽的。但我是从一个历史的从这个更宏观的视角上，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啊。
我可能观点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我是觉得不太爱思考的这批学生的比例是不低的，是最起码是不低于50%，就是在我这里，就是我会觉得 大部分考不上高中的孩子，甚至考上高中的孩子，你也会发现他不一定是通过爱思考、会学习考上的，他可能就是死学。所以这可能是我们对于就是当下学生的一个判断。当然这是现实问题啦，没有人会实际上具体是怎么样。但是我会觉得机器人工智能一对一更有利的不是说启发这个学生如何思考，而是提供情绪价值。因为我看了阿 Q 说到的那个视频，就是我会发现即便这个孩子在做题的时候错了很多遍，机器是没有情绪的，人可能这个时候会烦躁，但是机器仍然会说你干得很好，做得很漂亮。所以我反而觉得可能引导知识没有那么重要，而是让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更好的情绪价值，好像才是他该有的，或者说是做得更好的地方。
这里我补充一下，就 AI 我感觉它除了解决事情之外，我觉得确实刚像大家讲到的，它确实是能带来更好的情绪价值的。因为它首先它不知疲倦，第二个就是我无论怎么问它，它都不会表现出不耐烦，而是更循循善诱。就是它在学习过程中，这个情绪价值是能比较好去满足学生的。我补充这一点。
对，然后一个是他不知疲倦，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像还会有人用 AI 去谈恋爱也好，然后去做自己的心理治疗师也好，他其实去做自己的这种好朋友也好，他其实真的就是会能够带给很多学生这样很多人，我觉得应该说是很多人这种一对一的这种感受，是我觉得是很珍贵的，是我们在当下这个社会，说的太开了，就确实是，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家长辅导作业的时候，是真的很容易有情绪。但其实它不仅仅能辅导作业，提供情绪价值，也能够提供更专业的支持，不仅是学习上的支持，包括说从心理这个层面上的，从这个方法层面上的。甚至我当时看到一个点，我觉得还蛮触动的，就是它甚至可以成为家长的教练，家长的 coach。比如说家长可以去问 AI， 就是我在今天在和孩子沟通一个问题的时候发生了冲突，我可以怎么去问的做得更好。那这个时候 AI 其实如果是发展成熟的 AI， 它的引导整个对话的过程可能更多是问会从他们当时是怎么发生这个对话，以及一步一步去引导家长去思考去反思，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用更好的方式去达到一个交流的一个目的。就是这个也是我自己觉得超出了我自己想象和认知的地方。就我现在有一个什么感觉，就是 AI 的能力非常强大，但是我们现在对它的开发程度还不够，但是从更总的层面上，我会还是会觉得说它应该是能够带来更加彻底的范式改变，而不仅仅是在我们当下所意识到的一些问题基础上的强化。而在当然也有可能更合理的一个进程是，它首先是去强化我们当下的一些问解决我们当下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它解决的一些问题，以及强化一些现有的一些流程，在到达某一个临界点之后，那么会带来彻底的这个范式的改变。那这个可能也是更加现实的一个路径吧。但是真的到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我们不管是从家长对于他的应用，对于孩子整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还是从我们整个制度的这个设计上面的不管是评价的这个体系，大到中考高考，小到日常老师在培养学生这个过程当中的关注点，我觉得可能都是要去做出比较大的这个调整和改变的。这其实又是回应到了就是大海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学生的这个思考性到底来自于哪里，到底我们这个教的这个方式，其实因为当我们如果是以知识为导向，当我们的应试是以知识为导向的时候，那么大家其实注重培养的一定是他首先是他的这个应试的能力，不符合这个能力的就会被筛掉。但是当我们如果我们的导向是去说能够借助 AI 更好的完成工作，能够做有更加创造性的这种工作，能够有更深度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时候，那么其实可能就会引发一系列的我们这样的一些行为上的一些改变。其实从更 从这个更宏观，就我也比较认同这个文章里面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就未来最好的创意，它不是来自于人工智能，其实应该是来自于人和人工智能的一个协作。就像是什么，就我现在我看完这个整本书的这个感受，给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人工智能其实它会成为我们最好的垫砖，就是我们真的是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做更多的，去做更多的事情。
然后刚刚其实大家有提到 AI 它到底会给教育带来什么东西？我觉得一方面是 AI 这个技术它还在发展嘛，另外一块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教学会往哪什么方向去走，其实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可能也是一个双向发展的一个阶段吧。因为没有一个成型的，就因为我们不是站在终点往前往回看嘛，而是在过程中去看，所以会觉得好像过程中都是有一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
就我们确实不知道，这样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到最后，可能也不会有，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结果，也只更多只是探讨一些我们目前对它的一些想象啊，或者是一些期待。当然，黄同学那边可能是有比较落地的一些，一些尝试，能够更加落地。但我其实觉得，在整个这个进步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这样子的探讨，公众的这种探讨讨论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就有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会觉得，感觉我们这聊了一个多小时啥也感觉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这个结论，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结论本身就不是一个我们作为普通的行业内的人士就能够直接给出来一个明确的结论，这种事情也专家也给不了明确的结论。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属于，我觉得是属于一个比较未知的一个方向，很考验人的想象力的一个方向。但我其实一直都会觉得说，但是这些问题，我们既然关注，它是值得去探讨的。就哪怕我们想讲的不一定对，它是值得去探讨的。而且其实在这个探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才能够去促进更多的相互之间的这种理解。不管是我们的听众和我们之间，也包括比如说像黄同学作为产品经理和现在一线的用户之间，也包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也许我们还能够推动一点点呢。就是我说的这个推动一点点，是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的这个疑问。就我现在的感知是，我觉得大家，我接触到的老师也好，学校里面的人也好，大家都对 AI，和教育的这个结合吧，都有一个很模糊的感知，都觉得要变，但是呢，不知道会怎么变，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变，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就大家都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具体的画像肯定是在我们笼统的这种感受当中慢慢去探讨出来的，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观点哈，就是很多的问题我们可能就是没有答案，但是这样的对话本身是有价值、有意义的。